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是到了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了，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那关于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呢，目前我们读到了第75章，最近这几章呢一直都在谈施舍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们很明白，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施舍跟我们日常说你可能在街边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你给他2块钱，这个完全不是同样的概念，更多的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圣经真理里边，比如说我们要操练施舍这个品格对我们个人生命的益处究竟是什么，以及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乐于施舍的人。包括奥古斯丁其实也丰富了施舍这个概念。记得之前的时候刘芳也特别补充了，就是说施舍的原文里面它也是要表达一种怜悯的奉献。那么我们想怜悯的奉献呢，无论从它所传递的意思以及它能够实施出具体的行为，它都是要高过我们过去对于施舍的一个认知和理解的。尤其是奥古斯丁也把宽恕他人呢归为怜悯的奉献或者说施舍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了。
我觉得这个施舍加上了怜悯和宽恕的时候，就真的完全不是我们以前，至少是我自己以前理解的这个施舍。因为甚至有人会说我不需要你的施舍。
对对对对，是是是但谁不需要怜悯和宽恕呢？
对
那今天我们就会进入到第76章，那就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76章，施舍的人当从对自己施舍开始，即连续自己的灵魂。人若想以应有的方式施舍，就应从自己开始，先向自己施舍，因为施舍是连续之举，圣经里说的千真万确。连续你自己的灵魂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重生正是为此目的，为的是让上帝得喜悦。上帝因他的公义不喜悦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我们的第一次施舍是借着上帝的怜悯舍给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发觉自己在上帝面前是邪恶可憎的，并承认上帝判我们为可憎是公义的。使徒保罗就此写道，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这位上帝恩典的传讲者又赞美上帝的大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因此能真实地判断自己凄惨的境况，又能用上帝赐予我们的爱去爱上帝，过圣洁而有道德的生活。但法利赛人虽从自己所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之中施舍十分之一，却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施舍没有从自己的家开始，也没有首先将怜悯施于自己。主耶稣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指的正是这一施爱的先后次序。因此我们的主在斥责他们表面看上去洁净内心却充满勒索和邪恶之后，规劝他们在行善时要先对自己行善，洁净自己的里面。他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为表明自己劝诫他们的内涵是什么，那正是他们不屑一做的，同时也为表明他并没有忽略或忘记他们的施舍。他接着说，可是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说此话他仿佛是在表示，我劝你们施舍给人的是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的东西，可是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云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他仿佛是在说，我知道你们的奉献，你们不必以为我是因这些事警告你们，但是你们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只有在此基础上的奉献才能洁净你们内心的一切污秽，那样你们只知洗净的肉体也就洁净了。这才是所谓凡物的含义，它既包括内在的也包括外在的。正如我们在另一处经文中读到的，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主耶稣不愿让那些人以为他轻视他们用地里出熟的果实所做的奉献，于是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指的是将十分之一奉献，又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的是行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哎，我不知道两位在看到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啊，包括这个主要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最近这个网络上，哎，好像是不是现在不太流行的叫做爱你老几。
嗯，啥意思？
乐琪要不要解释一下是啥意思？
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别人觉得很好，我觉得总感觉有点土土的。
是的。
就是意思就是关爱一下以前的自己，然后就可能意思是说，
咱们用的是老我。
哦，自己的己是吗？
自己的己，
对，就
okay, 明白了。
就感觉以前是不是过得不是很好，所以我要现在对自己好一点。
我觉得这话没错，可是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关心到自己的灵魂。对，其实读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意识到啊，其实现代人很会想要去关心自己。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真的是给大众去听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是去思考到我们怎么去联系自己的灵魂，怎么去关心自己的灵魂。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哦，关心自己的内心呢，
对，
关心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感受
啊，对。但是这些代表灵魂吗？
在互联网上，现在啥都能看得见。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电脑一些电子设备回了老家，在家里边生活，那父母就很关心他哈。就把他的电子设备拿去洗了。就是这个平板啊，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啊，你看你这键盘上啊是脏的啊，当然他不一定说键盘，你看你这上面脏的啊，贴了纸，我帮你这个清洗，你看洗完多干净。当然我们这样一说的为什么笑，就是因为咱们知道很多东西你一水洗就没法用了。但对父母来说他不知道，他觉得是为你好，或者他觉得这样子是好的。那回到我们说对自己的爱或者对自己的怜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的。
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够形象。有的时候就把自己给搞废了，对吧？
对呀，就是原则上来说我们是爱自己。比如说很具体的，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哈，可能乐琪也是啊，现在冰燕不知道哈，因为你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熬夜这件事儿，对吧？因为要照顾孩子。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我的一天啊，可能十几个小时都是在这个世上奔波，都是在迎合一些规则啊，没有办法完全好好的做自己。那这些时间啊，晚上了，终于没有人来打搅我了。我是看剧也好，读书也罢，玩游戏也好，反正我就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看我义正言辞的说这些，但是自己照样熬夜。
你不要说我是例外了，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陪孩子睡觉，常常觉得哎呀，陪他们睡觉实在是一种负担，因为
太委屈了。
对，因为陪他们睡觉，他们我想睡，他们搞得我很难受，睡着了又把我搞醒，可是他还没睡着。不过最终我还是陪他们睡着了。可是如果真的我陪他们的时候，他们早上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醒了，然后我就开始去看手机，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结果我那天晚上就熬夜了。就是这种可能看起来好像哇，我很轻松，我可以关心自己，我可以，可是我
在连续自己，
我却没有好好睡觉。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采访一下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请问你为什么熬夜？
熬夜有一部分原因是真睡不着。就我觉得
就是有时差，就是形成生物钟了。
也不是时差，是真的那个有点习惯那个时间了。
对，生物钟啊。
对，就算我是当天可能7点钟醒来干活干了一天，然后回来之后还是11点12点睡不着，就还是得熬到1-2点，然后过了那个1-2点，然后才能睡着，然后第二天可能又再次7-8点钟醒，或者再晚一点醒，就有一点太习惯那个太晚睡，就有点改不过来。
是，
对，然后一方面身体，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啊，反正还没到1-2点嘛。
对，是，
对，所以就算11点困了，但是呢，哎，反正也没事，就是心理跟身体双重。对，
习惯这个问题真的是存在的，就是 我们家也有这样的状况，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习惯也是，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习惯了晚上9点多10点钟睡觉，那心里都会不自在，不睡觉就不自在。
嗯，
但是习惯了，熬到12点以后的时候呢，你就是觉得没关系啊，心里自在的很。
所以当我们去谈到爱自己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呢，就是我们不是公开讨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无数个爱自己的方法。
嗯，
包括很多人也会说，哎，吃一顿好的呀，对吧？
嗯，
或者说是你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嗯，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这些本质上来说，我们无意定义它说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嗯，
但是核心是，就是今天就着奥古斯丁的分享，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对灵魂的怜悯。
嗯，
哎，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举那个父母把孩子的电子产品洗了这件事儿的一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对自己好，但事实上恰恰就好像那个被洗的电子产品一样，它最基本的这个电路，这个主板就被烧掉了。
嗯，
无论它的零件再怎么崭新，再怎么好看，它的本质已经被摧毁了。
嗯，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如果展开的话有很多可以聊的，比如说基督徒的择偶，基督徒的择业，就是你选择工作，虽然我们仿佛有一个标准，第一，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不做，对吧？第二个呢，明确的违背圣经原则的，比如说这一份工作呢虽然不违法乱纪，但是呢可能你的产品它的本身的这个功效会对人产生一些损失啊，当然这个损失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损失，有可能一方面能够帮助人，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伤害人，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基督徒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真的，我常常会想，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份工作长久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我们跟神去建立关系。
嗯
嗯，
当然如果你说的更细节的，就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习惯了。
嗯，
其实真的不得不说，包括我自己面对一些生活的困境，或者具体来说就是身体的难处的时候，我常常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这就是我活该呀。这个跟神怜不怜悯、看不看顾没有关系，就是就纯。
我想说你很有自知之明，至少你有，可能有的时候我没有，还在那里求上帝怜悯。
但是我说，就是该求上帝怜悯的时候，还是要求的，
还是要有，
对对，
也要有自知之明。
对 对, 对，但是我的经验确实告诉我，就是我活该呀、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一期讲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快速的解决，我们也快速的忘掉，对吧？
嗯，
真的在我的身上常常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难受的时候、疼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我会告诉自己，以后我每天比如说睡足多少个小时，喝多少的水，怎么样保持健康的饮食，哎呀，心里边就已经仿佛就签了一个军令状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哎，一旦好了，没事了，它不再困扰你了，你就照样还是过自己以前的生活。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怜爱真的只能停留在肉体的私欲这个层面。
嗯，其实说到这个对自己的怜恤，我想起我之前跟朋友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喂养自己的私欲啊。就是其实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点哈，最开始是从孩子的这个欲望开始的。
嗯，
就孩子想要玩具，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没关系啊，买给你一个，觉得价格也可以接受。
嗯，
第二个让你开心一下也还可以嘛。
嗯嗯。
但是后来有个朋友提醒，就说其实你是在喂养他的欲望。就是你满足他了，下次他还想要更多，想要更大的。他说他们家的玩具是我想要买给你，不是你想要。就是家长觉得这个对你有益处，或比如说一些可能对他的智力发展啊，或者是动手能力啊有帮助的。
嗯，
然后来我们就想到关于我们自己的欲望也是一样的。
对对，
我们会有很多想要的，我们会去跟上帝求。
嗯，
哎，好像实现了，就觉得上帝很听我们的祷告。
嗯，
我们去求的时候都在求我们想要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要我们去做什么，神要给我们什么。
嗯，
或者说那个顺服，
对，
上帝其实不是不愿意给我们想要的，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顺服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旨意。
嗯嗯嗯，
我就觉得这个连续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我们以为那个连续自己 是满足自己想要的东西和那个欲望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连续。
又或者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到爱自己的时候，我们首要会想到的就是我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我很不开心，所以呢我要大吃一顿，这样我就开心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对冲的逻辑，我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要通过另外一件事让这个问题对我的影响呢降到最低。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发现在亲密关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事情就是，好像我跟另一半吵了一架，好了，这个时候呢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我怎么跟他解决这个事儿，然后让我们的关系怎么怎么的，我现在想到的是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跟他吵架了，我就出去消费，
自己先过瘾了再说，对吧？所以这种的方式呢，他始终就还是停留在那个表层的说，我是让自己，我觉得自己舒服。就是如果你回到根本，就是我追求的是我自己感觉舒服。包括有的时候如果说的具体点，因为我跟冰燕我们都是在亲密关系有比较长的时间了，那我们面对的很多的处境就是哪怕你对对方提要求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甚至你向上帝祷告，
哎，对对对，
求神改变的是让你自己学得舒服的，
是的是的，但是这本质上是不是连续自己的灵魂呢？这要打一个问号的，甚至说都不用问号，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考虑到灵魂这件事儿。尤其是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哎，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一群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都相信上帝他的国度要降临，我们终将与他一同坐席，是我们在口头上表达的时候是我都相信，但是回到具体的处境里边，我们却不相信上帝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面对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怀疑上帝，你这样说到底对不对？真的有用吗？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谎这件事儿。明明我脑子里有一个绝佳的妙计，就是稍微说一下谎言，甚至不叫谎言，我隐藏一部分事实，这个事情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但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处于那恶者。
哎呀，想到这句话，我现在最近经常跟我的孩子讲，因为他就是很喜欢按照他自己的来。你说的是对的，他也不想认同你。
统一的罪行。其实我刚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更多的是从自己的角度怎么认识自己对自己的怜悯嘛。但是我也想，其实你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上帝更多的工作是放在如何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顺服他的人，甚至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比如说你是不是去宣教，你是不是去建立教会，你是不是成就了什么样的事工等等，上帝甚至不在乎这个。当然
是
我是只是这样讲哈，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
是
对吧？
对，
但是上帝真正看重是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跟他的关系嘛。我就很好奇，就是乐琪，你在比如说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面对一个陌生的学生，你怎么让他一步一步的听你的话？
分两种学生，不是两种孩子，两种学生，一种是最小孩子，大概5岁到8、9岁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是成年了。如果是小孩子呢，我有时候在想，其实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顺服，或者是他们不是听你的话，
不是听话啊，
而是他没听懂。所以他就啊，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问他是不是这样子，他只要说是就行了。
对对 对，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吗？记得。刚才那个是什么啊？就是这样。OK， 所以就是有一种是这样子。那他们其实也有好教的地方，也有不好教的地方。好教的地方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只要记住了，就好了。不好教呢，就是你不确定他
到底记住
了
没
有，
到底记住没有。啊，那就只能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边再帮他巩固，然后再一边帮他学新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成年的学生。
对，
那他们呢，其实也是有正向的一面跟负向的一面。正向的一面就是你说了什么，他理解了，他懂了，他就会做。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提问，他们会把以前学过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有疑问的东西，他就会来问你。然后问的时候呢，两个人产生了交流，这样的话有可能关系就会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你能确保他确实学会了，学懂了，可以马上进入学新的东西，他进度会很快。
是
比较负面的，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疑问，他问很多问题，那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实际的练习上面他就会停滞。
嗯，
因为他不断的有疑问，不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他就会停住，就要先想要把它搞懂，然后或者呢再拖延一下，这个学习的进度，练习的速度就变慢了。
嗯，
我觉得就是听话有听话的好处，不听话呢他就会问很多。
嗯，
然后可能他也有好处吧，但是呢他就会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解决他的疑问。如果他不解决疑问但是还不听，这个就感觉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那就 对没办法再继续前进了。
嗯，我不知道冰燕你听完乐琪的分享有什么感受，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学校里边说我让每一个孩子都考高分，
嗯，
这个好像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事情
啊，
但是我让每个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嗯，
好像就很难了。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呢，他不是让我们考高分，
嗯，
那就很像是有一些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子，
嗯，
你不用怎么逼他，他自主就会学习，他的分数一定是很好的表现。好了，那这些孩子仿佛你就不用操心了。
嗯，
那另外一群孩子呢是怎么教都不会，那确实要不然就把他淘汰掉，要不然呢就用另外的方式逼着他，对吧，让他提升这个分数，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对，但是呢还是我说那句话，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从来不是说你只要在某一些方面表现得足够好，
嗯，
仿佛比如说你圣经背得多，或者甚至是你的服事有果效，
嗯，
就够了。他其实还是更在乎我们跟他的关系，
对我们自己个体生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嗯，
就像你之前说的这个顺服，不是那个我们世人认为的标准，就我们常常会认为一个虔诚的人，敬虔的人，那你就服侍啊，服侍很多，你就是很敬虔，你就是很爱上帝。
嗯，
可是在上帝里面似乎不是这个标准。
对，
是你有没有顺服，有没有在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去到一个敬虔的状态。
对，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提到顺服的时候，
嗯，
它也不是一种完全没有自我思考的听之任之。
嗯，
就好像刚刚乐琪举的那种学生那种小孩子一样，他其实也没懂
顺服不是没有反抗。
对对对，他也不能叫没有反抗，没有反应，
哦，
对吧，
顺服不等于没有反应。 对，
对， 对，你问他的时候，哎，我知道我懂
啊，
那是啥，这说不出来，对吧，嗯，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很像
我不知道怎么反应。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
比较像我，
嗯，我觉得圣经里边有一些例子是很奇妙的，就是，
啊，
顺服上帝的人是敢跟上帝犟嘴的，
就他听懂了，
哎，
嗯，就是你没听懂也不叫反抗什么，也不叫犟什么。
对，有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个自己的挣扎之后顺服的，嗯，那个才是真顺服，不是不懂，然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照着去
做，就反正我就跟着走吧。
嗯，
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种情况。
嗯，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跟着走吧。
最开始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反复的都说上帝是单独的跟我们建立关系的。
嗯，
这个单独的建立关系这件事本身它就已经代表着说我们不是加入了一个什么团体一个组织。
嗯，
当然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众肢体，但是它跟这些都不一样。
嗯，其实我刚刚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啊，就这一句，他说圣经里面说的千真万确，连续你自己的灵魂是上帝所喜悦的。
嗯，
我们重生正是为此目的，为的是让上帝得喜悦，上帝因他的公义不喜悦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之前常常会觉得顺服上帝就是消灭自己。
对对，
就
是，是的是的，
讨上帝的喜悦就是舍己，舍己就是难受，这个舍己就是承受一个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嗯，
但是不是啊，这里讲的不是啊。
嗯，
他说连续你自己是上帝喜悦的。
嗯，
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舍己其实不一定是要自己难受的。
对，
为什么舍己就是难受，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都会觉得那个就是难受的，
做手术很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或者说有一个误区，就是得上帝的喜悦就是要
挣扎痛苦的
啊，对，
嗯，
怎么说呢？但是这里讲到的就完全不是这样啊，连续自己的灵魂是上帝所喜悦的。
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可以用比如说一些科幻题材的内容做一个类比。
嗯，
我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处境是什么，
嗯，
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真实的需要是什么，
嗯，
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是我想要的。但事实上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他、
嗯、
每天都在呐喊着说、
嗯、
你来
放
我
出来，
就是说你不要再顾及你那个私欲了，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从奥古斯丁的表达是说、
嗯、
你表面上来说是让自己受苦的，但其实呢是真的为着你的灵魂去考量，而且这种表面看起来的受苦呢，恰恰又是在满足上帝的喜悦。
嗯，
有点像是辟谷。
哎
啥就是这不吃 饭，然后就让自己的这个
灵魂得到升华。
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想的是就是最近肠胃不太好，所以稍微少吃一点，别吃，然后避一下谷，然后啊过几天你的身体舒服了可以再吃。
嗯嗯嗯，
对对对，那个
目的还是为了再吃。
对，但是辟谷它还是不舒服嘛。
嗯，
这个还是有点让自己难受了。
嗯
嗯，
对，
我觉得有一些影视作品其实它还蛮有隐喻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叫做黑客帝国。
嗯，
黑客帝国就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大多数的时候的这个打斗、
嗯、
这种征战的都在虚拟世界里边。
嗯，
但事实上呢他在表现一个背后更真实的世界，人们的困境。也就是说当我们集体的被麻醉了，如果我们用一个物理层面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只是意识投入到了这里，但是我们真实的肉体呢是活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里面。
嗯，
那今天上帝的呼召就是仿佛是一个天外的声音啊，确实是天外的声音，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了嘛，就是一个天外的声音，一下子这他就惊醒我们，提醒我们说你不要沉迷了，你不要再陷入其中了。在我看来，当我们今天说怜悯你的灵魂的时候呢、
嗯、
这确实是再一次的在修正我们今天对于福音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认知、
嗯、
啊，我们不是因着上帝的拣选要成为苦行僧。
嗯，
不是说哎呀，我每天就把自己搞得越凄惨，我在对吧未来得的赏赐就越大。
对，或者说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对上帝心意的认识里面去。
嗯，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上帝的爱，上帝的本意，
他的属性，
他的属性，我们就很难能够真正的是在神里面去喜悦的去面对他给我们的重生也好，
嗯，
还有就是他真正赐给我们的喜乐也好，
对，
就很多的突然。
嗯嗯，
就是这一段我觉得重点是有点像是在最后一句。
对，
就是奥古斯丁就说主耶稣不愿让那些人以为他轻视他们的奉献，这个奉献原是你们当行的。
嗯，
是是是，
对，但是行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也是不可不行的。
对
对，就没有说厚此薄彼、
嗯、
应该两个同时都进行，
是
只是说耶稣有点像是在指责就是该隐的行为一样。
嗯嗯嗯嗯，
对、
嗯、
上帝所悦纳的就是行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从内心上面有洁净和翻转、
嗯、
同时加上正确的好的行为，也是雅各书里边说到的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
嗯、是死的。
对，
嗯，
然后我感觉奥古斯丁在七十六章只是提到说对自己的施舍是连续自己的灵魂，
嗯，
但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说应该怎么样去
怎么连续、嗯、
对，怎么连续怎么施舍。
嗯，
我觉得刚好可以接到第七十七章。
对对对对，
就是对自己的施舍就是远离罪，
是、
嗯对，然后爱慕罪就是对自己的灵魂没有进行施舍。
对，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做一个健身，
嗯，
对吧？那健身课的第一节课，老师过来跟你说，
先讲个大概念。
不是，你们过去练的都错了。
哦，
对吧？就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们
误区在哪？
对，先不说怎么正确的练，
嗯、
但是我先告诉你、
嗯，
你们练的都错了。
嗯。不过我觉得他这里也大概的讲到了一些，就是他讲到连续自己的灵魂
要洁净嘛。
他说向自己施舍嘛。
嗯。
他说第一次施舍是借着上帝的怜悯施舍给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对自己的一种施舍，就是也是连续自己的灵魂了、
嗯、
这也是我常常觉得特别是在为自己身边的人祷告求他们得救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
嗯嗯、
就是很心疼他们不懂得去连续自己的灵魂，
对，
不晓得去让自己的灵魂得好处，他们很懂得去为自己得好处啊，包括爱自己啊、
嗯、
关心自己啊，或者说我们常常说的挣钱啊，让自己过得舒服、啊、
嗯，
可是他们却没有去爱自己的灵魂，就这里说的对自己施舍连续自己的灵魂这一点、
嗯嗯、刚刚冰叶提到祷告这件事，我觉得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
嗯、
就是当我们今天无论是为自己的事情或者为自己来祷告还是为他人来代祷的时候、
嗯、
我们的重点落在哪里，
嗯，
当然一定程度上我们说最标准的一个祷告可能就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全，
嗯，
但是神的旨意成全呢它是有具体的措施在的，
对对对、
它是有具体事项、
嗯、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
嗯、
我们对真理的顺服呀、啊、那与此同时就包括了这个奥古斯丁在这里列举的说你不是说你做了那个原本你该做的你就以此就觉得说哎，我标榜自己你看我都不容易，但事实上呢你却忽略了另外一边。我刚刚也突然想到加拉太书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这等等啊，九个词语是不是，
嗯，
或者九种表现，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叫一个果子的九种表现呢，就是它是不分步骤的，
嗯，
不是靠积累来的，好像我上台阶一样，我今天上了一层啊，明天上了二层，不是的，它是当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这种九种表现，
嗯，
那所以我们领受神的心意也是一个整全的心意，从来不是单独的某个方面的觉得啊这个方面我遵守了，因为人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我们自己也有感受的，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某些成就而沾沾自喜的，
嗯，
我觉得自己很自满，就是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可能更具体，我在电台服侍了，我在教会里参加服侍了，我有奉献了，
嗯，
等等之类的，这些的具体的事情，有时候很容易成为我们对自我的满足。刚刚乐琪也提到了该隐，那该隐就觉得我拿地里的出产了呀，
嗯，
对吧？他可能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说是完全忽视了上帝的主权的那个层面，就单单就是看我付出了什么，不光是看自己的付出，而且是看我觉得我付出了，我就应该得到什么。
嗯，
当他得不到那个就是上帝的悦纳的时候，反而他的弟弟亚伯得到悦纳的时候，他更加的愤怒的原因就是觉得我所做的我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
嗯，
当然就像乐琪刚刚说的，哎，这个内容呢它仿佛也是一个引子，更具体的引向我们接下来如何具体的去看待对自己的怜爱，以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的去践行连续自己灵魂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理吧哈。
嗯，
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最后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上主的面前。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为我们成就救恩已经向我们施舍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义举，使我们能够从最终得拯救出来。主啊，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到神你已经完成对我们的救赎，愿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真正关心连续自己的灵魂来到主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得拯救，也在你的里面使我们的灵魂得满足得喜乐，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脱离罪，并且在永恒里得到与你同在的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